恶者自性灭犯，诸行灭故，就是死掉了。因为这个身体一定越来越衰败，细胞越来越不能分裂，老化了，终于最后身体崩溃了。这个是所有的色受想行识的自性都自然这样。色蕴啊，这里讲的是色蕴，色蕴的自性，不管有证阿罗汉没有证阿罗汉，阿罗汉他的自性都一定会灭坏。啊，自性灭坏的诸行灭故，这也是一点。有余一涅槃的人，就是这一点还没有，他只有第一点跟第三点。啊，一二三都有的人叫做无余一涅槃。哦，啊，第三点呢，一切烦恼永离系故。哦，啊，我们来看下面他解释给我们听。先所升起诸行灭者，位于先世能感或有诸业烦恼之所造作，就是指先所升起的诸行。先讲这一句话，过去所升起的诸行的意思，指的先世造业，那个业能感或有报，所以先世能感或有诸业烦恼所造作的那些诸行，即由先验之所思求。啊，过去我会造业，就是由于思所造。由于有意志活动，过去我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我怎么会造业呢？由于我有意志，所以我有希望这样，不希望这样，希望那样，不希望那样，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做了先业。啊，现在的我们又在希望这样，不希望这样，希望那样，不希望那样，对于未来来讲，就是又在制造先业。现在的希望这样，不希望那样，就会变成未来我们的生命的结果。啊，凡于即由先念之所思求，就是思所造，今所升起的诸行，今所升起的诸行一定由先世能感或有诸业烦恼所遭受出来的，这里面掺杂先念之所思求的，但是这些现在都把它灭了，这些都灭了，是众阿罗汉才有可能，三国灭了，建华的人灭了一大半，99%以上啊。啊，二国、三国到四国只在灭掉最后的那1%，灭到0.几%，因为杂案经说建华就是一个池塘的水都干掉了一样，剩下一根毛华的水没有干了，那个不是90%了，99%了哦。这个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自性灭坏诸行灭者，未必生于任性灭坏。非究竟住诸行有灭，前面是把过去造的业，今天又未升起的业，我不再造了，啊，不再造过去的业，就越来越削弱，啊，削弱到终于诸行有灭了，就是第一点，就是先所升起的诸行灭了，啊，第二点，自性坏灭诸行灭是自然死掉，未必生于任性灭坏。所有被生下来的人，一定他的法性一定会趋于老化死亡，没有例外。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够例外，包括佛陀也一样啊，叫做任性灭坏。你再讲究营养，再怎样注意保护你的身体，到最后也一样会灭坏。我一样啊，我买了这个录音机，所有的操作什么我都很清楚，而且我很小心的应用，保护的无微不至啊，每换完就擦擦石头清洁一下，一定有一天还是要坏掉，这个是自然的法性哦。啊，非究竟住诸行有灭，不过这个跟断烦恼的诸行有灭不一样，它不是究竟住，不是究竟住就没有彻底的诸行有灭，就是还有余行，余行又跟那个后有的五蕴结合在一起，又再生了嘛。哦，所以不是诸行有灭。那再下来第三点，一切烦恼永离系故，由于有第一点跟第二点，一切烦恼永离系的，先所升起的诸行灭了，一切烦恼就永离系。不过没有证到阿罗汉的人，先所升起的诸行虽然灭了，但是他会有妄念，妄念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小的波动会再升起啊，那个不能说永离系。永离系就是说，这个池塘你石头再丢，铁块再丢，它不起波纹了。那现在石头丢下去就起波纹，啊，这个是三国；丢铁块下去啊，这个是二国出国的才会被丢铁块啊。 大境界来，他的妄念就严重；小境界来，妄念维系。阿罗汉任何大大小小境界都不波动，这个是永离系啊。啊，那个诸行灭的时候是由断、厌、离渐渐入灭。啊，这个永离系是到达入灭以后才得到永离系。所以这里的定义说，为诸烦恼无以断灭，所有的烦恼断得断灭的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剩余啊。由今灭故或不更生，还有一个不但都断掉而已，被我断掉的东西以后别想再生，还要加上这一句。是故由此三项诸行灭故，说明即灭。所以就由这三个内容通通具足的诸行的灭，才可以叫做真正的极灭。这个灭是很极尽的，我们的灭是很烦恼的不极尽呢，是在那边叫啊哭啊，还要人家来超度啊做啊为清清强强，哪里有极尽，差个的戏。所以说我入灭的时候千万不要来这一套，什么来跟我老师，我来叫最大的法师来跟你超度，我说不要来骚扰了，赶快滚蛋了，我最好我赶快躲起来就好了，不要被发现就好了，叫做摇八叉。所以人家这个是极尽而灭，在快要灭的时候是达到最高的极尽啊，太舒服了，结果在那边清清讲讲，这个实在是世间道的东西做的都是很颠倒，上至政治上梁不正，下梁下至宗教政治教义文化什么，通通歪、没有一个不歪、这里看凡夫是第二个都有自信灭坏诸行灭故，这个任何凡夫都逃不掉啊。第一个跟第三个如果有了就不是凡夫了、所以下面做一个定义，非永无相，即相亦故。啊，我们说老师啊，极灭很可怕，极灭以后从此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过也没有办法讲出他是叫什么嘛，因为他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要怎么讲？那老师叫做亦有亦无嘛，啊，就跟你讲不是有，不是没有，又说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那不是矛盾吗？也不是矛盾呢、那非有非无吧。啊，废话，非有非无，用说啊，那个叫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什么都不是还要说吗？什么都不是就不要说了嘛，对不对？要废话，叫做细问吧、所以这里涅槃的意思不是永远都什么都断灭的永无相，即相亦故，它跟断灭的内容是有相差。若永无相，不可施设，说明其灭。如果永无相的时候，就是自盆古开天辟地以来，它从来就不存在过，所以叫做没有啊。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也没有，你要灭个鬼，对不对？它本来有，所以我对这个有才能够把它灭，所以它不是永无相。如果是真的永恒不存在的现象的话，我们就不能施设说它叫做极灭。极灭的意思就是有烦恼、有热闹、有很吵杂喧闹的东西，我们终于使它停止下来，不要再那么吵闹，好不好？给我们安静一下，好不好？所以极灭是讲这个啊。极灭的最高的定义，最详细的定义，烦恼灭的时候就是最大的极境。绝对不是你跑到高山、跑到阿里山、喜马拉雅山去，都没有人能找到你，叫做极境。那个是外在的极境，内在一点都不极境。你再说，哎呀，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人来看我修行修到什么？已经待在这里三四年了，好寂寞无聊呢。啊，这个叫极境吗？啊，这个叫做闹呱呱呢。所以真正的极境一定是烦恼灭的极境。因为最大的吵闹也不是在这边先天站架响啊，动个停停空空，那也不是最闹热闹。烦恼越重越热闹，越吵闹。最大的吵杂吵闹是内心烦恼很重。所以你看到很多老人找到人就要讲话，就是他的烦恼很重。他如果怕吵闹的时候，怎么还要找人聊天呢？没有人来更好啊。就是他寂寞的发慌了、他的内心之吵闹啊，他宁愿 那个外在那么闹，那么吵闹，也不愿意内心那么吵闹，所以找到我们，赶快把这吵闹疏通给你，叫你来帮我也承受热闹一下，跟我闹在一起。极灭的意思，大家记得，再讲一次，烦恼消灭，烦恼是全世界最大的极境，这个叫做极灭。最大的极境是消灭烦恼，不是其他的，不是跑到山上，跑到外太空，跑到多荒无人迹的地方叫极境，不是。极境是讲的内心的极境，一个内心达到最大极境的人，外在的吵杂最大都不能影响啊。我们内心由于不极境，外面的吵闹我们一定会跟他相应，相应就起烦恼。这就是这一经的说大纲这一经三相行就在讲这个灭的意思又讲了先行所做的状况再下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52页44经，你们可以自己再先看一下这一经阿难说出了他的见华，是富罗那说法给他听见华的这个我们就知道大乘佛教很重视富罗那富罗那密多罗女子就是到南方最落后的部落传教的那个富罗那这个我们等下一趟再讲我们下课今天继续讲杂案金融会篇52页的一开始44经因相应的44经在原来大正藏的编码是261经这一经就是阿难自己说的他的见华是富罗那说法给他听让他见华的我们来看如是我闻一时尊者阿难住吉檀命国祭司的而言吉檀命国在佛陀时代是比较南方的时尊者阿难告诉比丘这一次阿难被比丘们做如下的开示尊者富留那密多罗女子我们看大众经典习惯了都翻成富罗那再就翻译是富留那如果南方是富那南方的拼音跟北方梵文的拼音不同尊者富留那密多罗女子前程是这样年少初出家时常说僧话这个富罗那是聪明智慧很高的他在很年少就出家出家不久就常常说僧话显见他可能也是不久就证阿罗汉在中阿含经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就是舍利弗跟富罗那的对话叫做七车经七部车的经这个变成南北传都根据的修行的七个大阶段就是这七个关于这个七车经的七个阶段就是在舍利弗跟富罗那的对谈这一经讲出来这一经我过去讲过非常精彩的一部经在中阿含经叫做七车经就是说我们从修行要到证阿罗汉要经过七个阶段就是说有一天波斯匿王他有急事假设说他从北京要跑到那个新疆一天要马不停蹄的跑但是一匹马当然他不是在我们中国了我譬喻的说假设要从北京马不停蹄一直跑到新疆这一只马中途就登倒了但是命令一下去大家知道的时候波斯匿王要快跑结果呢从北京到新疆假设分成七个地区经过大同山西甘肃什么经过很多地点每一个地点都准备一个新的马匹马车在那边等从第一来到第一站的时候马上换马到第二站又换马第三站又换马这样每一匹马都可以维持跑一天不会死掉就这样一天整个都在骑马很快速就到达目的这个七车经的第一个就叫做戒清净修行的第一部车你一定戒要清净戒不清净就是你连第一部车都没有第二部车就是心清净就是要修禅定至少你要得到会道地定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见清净见清净就是毗婆舍那很重要的见清净就是发现所谓不特结有只有色受想行识没有其他的 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就是名色。那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讲，教我们怎样把握什么叫做名，什么叫做色。色就是四大组成的，名有受应，有想应，有行应，有思应。啊，一定要把握名色，名色绝不含混。就像走路的时候说，哎，陈老居士，你要到哪里去？你走这么快，你会说这个是名色在走路，什么叫陈老居士在走路啊？哎，他在走路，这个是陈老居士什么名色？他只是色受想行识在走路嘛。啊，现在走路的这个人是色应还是受应还是想应还是行？当然是色应在走路，想行识怎么会走路？哦。像这样就是说每一个动作马上就去分析什么叫做名，什么叫做色，绝对不含混啊。把握色还容易一点，把握名是很困难的、哦、啊，这里面清净道南传的讲得很繁琐，他教你怎么把握名色的时候，你们看清净道论的第三册就是慧，它有戒品、定品、慧品，就是分成三个，这三品就是要达到七个阶段，整个里面有写出来。见心性就是对名色的把握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快要明入见华，还没有见华。到了见华的时候，第四个叫做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夜度三世的疑惑，不再疑惑我从哪里来，我的过去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我未来是会变成什么，这些疑惑都没有了，只有名色哪里有什么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只是色受想行识因为众缘合而变成一堆形象在那边运作，他、啊、这个时候叫度疑清净啊。终于见华了以后，从此呢道非道，自见清净，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涅槃，什么道路你再走一亿年也到不到，达不到涅槃。道非道，什么是道，什么是非道，都知道。只有八正道，只有三十七道理是道，三十七道品以外的任何法门都不是道，因为它不能到达涅槃。这里的道指的是圣道，指的是到达涅槃。道非道的知见清净，少出少见清净的，这个不必再跟人家讲说你要怎么修行了 啊。然后因为这样，它的行道很迅速，所以叫做行道清净。最后证阿罗汉，叫做行道知见，叫做知见清净。就是知见清净，所以阿罗汉就是要得到知见清净，就用这七个程序。南北传这一点讲的通通一样，没有例外。南北传讲的修行的方法，对五蕴的把握各有出入，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大家教导的方法都有各具千秋，都有它的特色啊、哦那个张龙宇居士，他礼拜天来这边参加打坐，拿了一部书来，是泰国不知道哪一个人在美国成立的一个中心教导师念书的哈，我们再请王哲仁去跟他请的哈，大概拿一百本，那一本讲的很简明扼要，还不错的哈，大概只有一两百页，他大概我没有我翻到三四十页还没有看完，哦啊，可能讲的一样。啊、这个就是整个所谓修行要经过这七大阶段，包括舍利弗阿毗昙讲的也一样，这个为最早的根据资料就是中阿含经的七车经，就是舍利弗跟富罗那的对话，那一经大家有时间应该多多的看、哦、那一经非常的精彩、哦、那一经就是传说有一个富罗那好厉害，在南方那个落后部落，那个知识不开发的，他一样都能烧瓦给他们建瓦，给他们啊、盖很多大寺，啊、那个声名很大。啊，所以有一天刚好富罗那难得又回到佛陀的那个王舍城教团来了，啊，舍利弗听到大家到处都在赞美富罗那，他就在想着说：“哎，你们在讲富罗那，富罗那到底哪一位是富罗那？”他说就是那个鼻子长得像鹰钩一样的那个就是富罗那、哦啊、舍利弗就很奇目，一直要等着找富罗那、啊、终于被他找到富罗那、啊、他就向富罗那请教问题，问出几个问题来，富罗那的回答就是这样，他说你是为了持戒而跟佛陀出家吗？他说不是，
那么难道你为了禅得到禅定来跟佛陀出家吗？不是。那么你难道为了见我来跟佛陀出家吗？不是。你为了证阿罗汉来跟佛陀出家吗？不是。那你什么都不是，请问你到底为什么出家？他就说，不是为中间的哪一个，单独的哪一个，是为了要得到知见清净这些要能贯起来才行。里面的对答很精彩哦，这个是我大略的讲。啊，他讲完了，回答完了以后，才问舍利弗说：“不知道尊者的大名是叫什么？哦，因为你怎么能够问出这么厉害的问题？”舍利弗说：“我就叫做舍利弗。”啊，原来你就是舍利弗，我要知道就不敢回答你了，因为舍利弗的名望早就轰动教团了。啊，舍利弗说：“哪里哪里哦，今天遇到你才知道你真是了不起，我甘拜下风。”啊，两个人互相赞叹。哦，那一经真是精彩，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库罗那他，你看年少的时候就很杰出，那舍利弗是八岁的时候就当时的辩论没有人能够赢他了，那小孩子八岁的时候而已，这个是大智度论写的哈，都是很高干的。那我们就来看了哈，尊者富留那密多罗里是年少初出家时常说生活。他年少就出家，出家的时候就常常说出很深奥的话。他没有见法，要怎么说生活？就表达他早就见法，很可能早就证阿罗汉。作如是言，这个时候他曾经遇到我，对我阿难开示。作如是言就是对阿难说，从下面都是阿难把富罗那对他的教授讲出来，重复讲出来，我们看啊。哦，他说阿难，哦，阿难仔细听啊，哦，生法即是我，非不生。总部经的重点就是这一句话，哦，由于有延伸的现象产生了，然后我们把延伸的现象抓住说那就是我啊，非不生。如果没有延伸的现象产生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我你他，哎，这是我的东西，那是你的东西，因为有因缘。如果都没有因缘，两个人都是灭烦恼的人，不会来到这里说，哎，我的东西你不准拿，哎，你拿那个是什么谁的东西呀，啊？不会再这样讲，不是说，哎，哦，啊，我也不是阿罗汉，所以我也不会讲，哦，好，我们讲下来了，哦，阿难，云何以生法即是我，非不生？什么叫做对延伸的现象，已经众缘合而诞生的一个现象，就叫生法。云何以生法即是我，是在众缘合而的形象产，众缘合而产生一堆形象的时候，就在形象的旧中，我们就抓住旧中的什么说那是我啊，不非不生，不是没有延伸而会说是我。假设你们单独一个人在高山上荡来荡去的时候啊，住在那边很久啊，都没有遇到外在的任何人，你们会不会天天在我跟树说，树木啊，我又来看你了，哇，我又来替你浇水了，会不会？不会。一旦有外在的一个人来了，可能我们遇到就，哎，请问你要找谁？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就会这样问。啊，没有外在的任何因缘的时候，平常我也是有我见的，但是把你送到山上给你在那边悠哉悠哉逛啊逛，粮食都充足，设备都给你，你在那边待下来待久了，可能已经忘我。当然那个不是那个破我见没有了，但至少忘我。忘我的时候就是不会那个现产，不会有我见的现产，哦，啊，所以如果没有众缘，没有延伸法的话，你的我谁然有谁名的我在，不会现产，不会跟人家说我，不会为了所谓的我你他而烦恼。啊，我们现在大互相都为了我你他而烦恼，哦，为了我喜欢的人，我的好朋友发生了麻烦，我也烦恼，啊，我的好朋友多年不见也麻烦，我讨厌的人天天就是在我的公司被我见到，哎，没办法避开，也是烦恼，看看都是烦恼，哦，所以这里重点就是说什么叫做生华才能即是我，不是不生华呢，哦，色身身是我非不生，就因为我们的色应身了，有了色应身了，身就叫做我，不是不生。我们对于色应，我穿，
例如说我的东西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拿啊，那个东西就叫做色啊，我本人也是色，来拿东西的那个人也是色啊，就是有这些色才有一个纠纷产生。这里简单的说了，身是我，有了我生出来，我所生出来，生出我所的就是烦恼，就是一定有斗争，不会有一个叫做我而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有我讲嘛，住在山上几十年都没有遇到任何人嘛，他根本忘掉我了，就是因为没有斗争嘛，没有斗争要怎么产生我？哦，这个我后面的一切四谛论根据这一经展开了，关于我见有四个，一个叫分别我见，一个叫寄生我见，后来被唯识宗非常应用的非常的厉害哦。啊，一切四谛论原来是根据阿含经讲出来的，哦，不是他自己创造，叫做分别我见，由于有了人有我以外，又有我以外的其他的人来了，终于产生了人我是非。啊，如果只有我单独一个人一直住在一个地方都没有外人来，根本没有是非。所以人我是非就是分别我见，哎，有他，有他的意思就有我。他说：“哎，他怎么拿我的东西？他我六十年都不跟人家来往，忽然间从外面来了一个人，来到了我的地盘，竟然东西乱拿，啊，使我生出哎，那是我的东西，他怎么拿？啊，那个东西被拿，那是我的东西，就在他来而生出我见。啊，他也因为我而生出我见。我说：哎，你是谁啊？怎么可以随便拿东西？”啊，不是嘛，稍借一下有什么关系嘛，那也叫你口嘛，哦，啊，你看他也因为我而生出他见，啊，这个就是互相依持的依治，自依持而生我见跟他依持而生的我见，这两个通通叫做分别我见。啊，有一个寄生我见，寄生我见不要任何人来，我自己就有我见，当我没有烦恼没有我见，当烦恼一生就是我见，山上六十年都没有遇到任何人，都忘我了，有一天忽然间就此牙齿大痛啊，牙齿怎么这么痛，哎呀我的牙齿好痛，我见生出来了，看看就这样，我见生出来，这个不是分别我见，这个叫做寄生我见。哦，那这里我们看下来，色身身是我非不身，色想行识身身是我非不身，大家注意，这个无蕴常常把色跟色想行识分开，因为它就是名色，色想行识就是名色的名。哦，啊，关于名的把握比较困难，清净大论教导我们怎么把握名色，你们再详细看慧品的第三册，第三册慧品的那个部分啊，一切四谛论我也告诉大家了，应善巧里面怎样来把握色受想行识，它的编目讲了六七十页，哦，你们自己去看，将来有机会也许会讲到啊，他们讲的那个把握的点方法不一样，但是都 很可用，所以这一种方法你觉得穿不住再看别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穿不住，如果有第三种方法我们再试，每一种方法都把它是叫做增上力，这个就是对于那一点的增上力。哦，啊，立根的人当然任何一种方法他看到哪一种马上就进步了，那是立根的，我们是中下根的，哦，没有那么立，所以要广泛的参考。啊，色身身就叫做我不是不身一样，色想行识身身是我非不身，坐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事，忽然间看到报纸听到广播说哎，明年台湾已经决定选举首届总统，哎，选举总统我也大学毕业，我也可以去报名参加竞选啊，啊，这样就叫做受想行识身，啊，看到了外在的广告外在的广播以后生出了我要跟他竞选总统，这个时候就是受想行识身。但是这里讲的潦草啊，受想行识就是名，对名的把握，受不是想，想不是行，行不是事，四个都一样，还要算分辨的很清楚，这样才算真正精确的把握了无蕴。因为无蕴没有办法把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断灭无蕴。上一经不是才讲了吗？那个舍利弗问阿难说：“所谓灭者，因而为灭也。”他讲的就是那个无受因灭，就叫做灭。 因为五受因是本行所作本所思业，它是无常苦的啊，把它灭了啊，就是灭了无常苦啊。如果你们连五蕴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要灭个鬼，对不对？我连小偷是谁都不知道，说我要来抓小偷，有可能吗？我们连什么叫色蕴，什么叫受想行识蕴都不清楚，说我要断灭色想行识，我要灭受想行识，不可能的事啊！啊，这里以后会慢慢一直分析下去啊。第一个，先想物质的现象，色生，生就是我会不生；受想行识生，生是我会不生。他说，关于这一点就。譬如似乎就像有一个人手执明镜及净水镜，他手上拿着一把明镜在照自己的相啊，明镜这个镜子是特别去制造出来的，净水镜不是，净水镜是自然的，就是我们走到溪流的时候，例如我长相长得很漂亮很美啊，很少跟人家在一起啊，也没有其他的人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从来没有人说我美啊，因为很少碰到其他的人嘛 啊或者我很少外出嘛。有一天到河边在掏水的时候，脸孔从水面上写出来，哎，那是谁的脸孔怎么那么漂亮啊？哎，刚刚哎，原来就是我的面孔哦，原来我长得这么美，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呢？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美的感觉产生了。西洋的水仙花听说就是一个美男子，希腊神话里面讲的，就是有一天他在河边看到自己的脸像，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美的人，太爱了，太爱自己，自恋。同时西方有一个叫做自恋，弗洛伊德心理学有一种变态心理，也就是这个，就是变情欲。